那个今天晚上这个还接着学习这个袁云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续雕啊续雕，刘师兄上周讲的把这个七大本真总结完了，今天晚上是开始这个妙心不灭啊，刘师兄你上来吧。
啊，好，好，好，我们还是继续学习那个老人的楞严要解。楞严要解前面把那个，上节课把这个七大本真啊和前面的整个回顾了一下，完了之后，七大本真完了之后，书不知道是多少页，不知道是多少页。然后后面还有一点就是第三卷最后一点妙心不灭和一个偈子，其实是上次是，毕老师把这个，已经说过了。但是老人的这些没说，所以我们还是把老人的这些贴上来，再接着说吧。接着说，说完了再继续后面的东西，后面的内容。啊，第八部分就是妙心不灭，第七部分是七大本真，第八部分就是妙心不灭。我把这个楞严经经文贴上来。啊，时阿难即知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众个个自知，心遍十方。就是前面呀，通过这个佛的一一开示呀，这个对于这个如来藏的开示呀，对妙明真心的开示呀，对这个见经的开示呀，整个开示完了之后，这时候大众都身心荡然，就是这时候法观身心呀，就是荡然无存，不光这个色身是荡然无存，连这个妄心也是荡然无存。为什么呀？因为悟到了真心了，明白了真心了，明白如来藏了。把这些都摄归到如来藏性海里面，所以这时候身心荡然无存，得无挂碍，再没有什么所著着的了。无挂碍就是再没有所著着的了，不会著着在色身上，也不会著着在妄心上，也不会著着在这个有相的上，通通都不著着了。是诸大众个个自知，为什么不著着了呀？因为个个自知，心遍十方，因为个个都知道心的样貌了，心的相状了，心的特性了。心的特性是什么呀？遍满十方清净本来，知道这个了，所以才能得无挂碍。若不认识本心啊，若不认识真心，怎么能做到心无挂碍啊？还是会有挂碍，还是会有挂碍。所以说是学佛，首先就是老人说第一步呀，第一步就是要明心见性，或是要正知见，就是要认识到这个本心。认识到这个本心呢，才知道一切所有的有相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这时候才会不会去执着，才会把这个执着消磨干净，或者是把这个挂碍消磨干净，因为没有可执着的东西了，没有可执着的东西了。这时候就说是所谓的见到位，见到位。这时候已经见到了，或者说是知见证了，知见证了。虽然说是知见证了呢，但是呢，多生力劫的这种习气还是有。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时警觉，以后呢，就说是在试镜上磨练，遇到这个试镜上来呀，如果还是有走多，或者是又开始着相了，这时候提醒自己不要着相，这就是所谓的后面的出息气。所以我们楞严经上说，理属顿悟，尘雾并消，事虚渐除，因此毕竟，就是从理上来说呢，就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这时候明白了的这个妙明真心，明白了的这个如来藏性，或者是本来面目，和释迦佛在腊月初八悟道的时候，目睹明心而悟道的时候明白的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是。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小乘圣者也好，菩萨也好，他们明白的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但是呢，只是这个诸佛在这地方呀，是知见圆满，见解圆满。但是呢，菩萨这地方见不圆满，也就是尚有余习，尚有习气，也就是法智还没有消除干净。法治还没有消除干净，就是说是这个小乘圣者呢，小乘圣者他就是只是证得了人无我，尚未证得法无我，因为他们的见解还是什么呀？有道可成，有轮回可出，有涅槃可证，有道可修。所以说他们只是住在了寂静涅槃的这个化尘，还没有把这个法治消除干净。也就是说是这些习气还有，这些习气还有，他们不明白呀，所以说是他们这个大罗汉呀，大罗汉，我们在这个楞严经的后面第四卷开始就说是这个买次子就是佛罗那，他是证得四果的，然后他听到这个佛的开示的时候，他也还是有疑惑， 有疑惑，就是疑惑，既然就是清净本然，为什么呼声山河大地呢？山河大地为什么升起来的呢？这后面的其实就是说是这些余习还是有的，他没有把这些法执消除干净，他还执着在这些法上，执着在这些法上，所以说是通过在这个世境上磨练呀、啊，才能把这些习消磨干净。这时候呀、啊，也就说是那些阿罗汉、大阿罗汉，或者说是无学位的这些毗湿婆，他们也会回小香大。再来回向相当干什么呀？把这个法执消除干净，也就是从世境上开始磨练，救度众生。从这个地方，你这时候也就是刚好就是我们这个下面的那个偈子里面说的，阿难这在太佛的时候呀，在太佛的时候就说是五浊恶世是先入，未令生出微细祸呀，悉更生出微细祸呀。就是要把这个更微细的这种迷惑，或者私惑，或者说是这个尘沙惑，要消除掉呀、啊。只能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五浊恶世里面这个磨练，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首先重要的就是明心见性，或者是认识心的本来相貌，认识心的相状，认识心的面目之后，再回过头来，再才能继续用功，要不然在这之前都是盲修瞎练。就是这时候就说是得无挂碍，得无挂碍是因为认识了心的样貌了，都明白了心遍满十方清净本然，明白了心的样貌，才会有这个身心荡然的这个感受，或者是这种心境。这就是原文，然后我把这个老人的这个贴上来，老人的注解贴上来。不光是阿难，在会的大众承蒙佛的慈悲开示都开悟了。不厌烦所一道一道的开示叫微妙开示，就是佛呀，从这个从阿难被这个摩登千女摄取之后呀，然后把他救回来，然后一直开始征询、征问、接问，通过这个劫难的方式呀，或者直指的方式呀，或者通过绕弯子打比方的方式呀，通过好多方式来让大家明白，就是说用世间的种种来说明，因为离开了世间法的这种说法，你就没办法让大众明白，所以只能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话来说。大家能听得懂的话，那就说是应机说法。如果你佛出世的时候说的，大家都听不懂呀，都听不懂呀，都听不懂，那对大家就没有用了，那对大家就没有了。所以说是用世间的这种法来说明佛法，这就是微妙开示。因为你总是执着在世间法，就我们总执着在什么上，那就通过这种执着的地方来把这个解开，来把这个执着打掉。不应该说是就是你执着在世间法上，给你一个出世间法，你执着在世间法，再给你一个另外一个枷锁，另外一个出世间的枷锁，这些都是不契机。所以说，如果不用世间法来说明佛法呢，那我们就不容易懂。所以佛都是这样微妙开示，使得这个在会的大众身心荡然，就是这个色身和妄心，一切都消融干净了，都没有了。不光是这个妄心消融掉了，这个色身也消融掉了。这时候就是证得了真心遍满十方，真心遍满里十方里面哪有色身和妄心呀？没有色身和妄心了，没有色身和妄心了，荡然就是都洗荡光了，都没有了。因为身心呀，都是了不可得。得无挂碍，有心就有挂碍，心不可得就没有挂碍，就是认得了这个妄心啊，是了不可得，真心是遍满十方，这时候才会得无挂碍。如果只是明白了妄心了不可得，而没有认识到真心，那还不行。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有心就有挂碍，心不可得就没有挂碍。你心真空了，哪里还有挂碍？就是心真的空净了，空净了是什么样子呀？就是心不到物，物不到心，连心都没有了，连心都没有了，哪有心啊？没有一个是心，就像那个什么呀？就像禅宗有一句话，就说是，宴饮过寒潭呀、啊，你的这个心心念念就像什么呀？就像天空中的那个宴饮一样，它映在这个尘台之上，海台就是尘台啊。映在这个一窝水上面，这个影子一下就过去了。这个水一就是水，它有波动吗？丝毫没有波动，这就是所谓的星空。星空不是说是那些心心念念都没有了，而是这些心心念念啊，就像浮光掠影一样， 根本动不了你，根本奈你不何，奈你不何，就是他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他就像天空中的那个云彩一样，时而化开，时而聚集起来。但是呢，天空丝毫未有遮蔽，丝毫未有遮蔽，这才是心真空。不是说是一说心空的时候，就说是一念不生，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其实不相干，其实是错认了呀。错认了呀，就是如果真正一个念头都不生，那就落在断灭见，或者是落在枯木岩石里面去了。枯木岩石就是死寂一团，不顶任何用，不顶任何用。所以说，心真正的空寂就是尽管起起灭灭，但是丝毫都不执着，丝毫都不执着的地方，哪有什么挂碍啊？没有什么挂碍，物象事境尽管来，但是呢，丝毫都不曾入过心，就像寒潭一样。那寒潭里面的影子会显现吗？寒潭的里面的那个影子呀，那个艳影，天空中飞过来的那个艳影，还会显现，还会显现。但是呢，与海潭有障碍，有隔碍吗？与河的海潭没有任何挂碍，与海潭没有任何挂碍，就是这才是心真正的空境，心真正的空境，也就是我们禅师里面说的那个如何是无念呀？急水上打球子。积水上打球子，就太急的水流上，那个皮球能停留得了吗？停留不了，也就是念念不停留，这正是无念。为什么呀？念念不停留，就是念念都不曾住着过呀，念念都不曾住着过呀。尽管起起生生灭灭的念，事情来了呢，肯定要起心动念去做；给人接待人接物呢，也要起心动念，哪不会不起心动念？都会起心动念。但是呢，尽管起心动念，却丝毫没有住着过，就是事来即应，事去不留，也不执着，也不挂碍，也不执着，也不挂碍。那六祖坛经上就说。六祖坛经上就说是这个，若能转出不留情，凡心永出那切定。就是如果在这些心心念念的这个生生灭灭之间呀，丝毫都不留碍，丝毫都不挂碍，这就是永远处在凡心，永远处在那切大定。那切大定就跟这个首楞严大定一样，或者说就跟这个所谓的三昧一样。三昧一样，就跟这个无出无入的大地一样。为什么呀？因为没有丝毫的挂碍了，这些心心念念都挂不着了，都挂不着了。这不正是大定吗？这不正是心空境吗？还要上哪去再空一回啊？还要非要有个化空才算是空吗？或者说非要有个一无当然无从才算是空吗？通通都不是，通通都不是。就是这时候说的是心真空境，这是说的是这个心境。心境就是这样，不要以为他们在这吃吃喝喝，或者是他们在这看着和我们凡夫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呢，心境不同。心境不同，所以古人禅师就说是不依旧是人，和过去的人呀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差别。开悟和不开悟的人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呢，只依旧是行旅，和旧时的行旅就是和以前的那个作略已经不一样了。以前的作略是什么作略呀？说什么着什么，来什么着什么，有什么相着什么相。真正明白了之后，就再也不执着了，没有一个可执着的了。所以说是。不依旧是影，只离旧是行旅，和过去的人没有差别，但是呢，那个心境上有差别了，心境上有差别了，再也不是说是住着在一块了，再也不是住着在这些相上了，就是不住着不挂碍了，不住着不挂碍了，所以说这是心真空境。那么这个挂碍还是要再解释呀，老人就把这个挂碍又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真，什么是这个挂碍，就是有些人用功呀，用的是死功夫，认为一切都要空掉。就是认为一切都不要理睬，他那个事情来了，你也不去做它，这就不对了，这就落空了，落空了。那个事情来啊，还是要做，但是呢，做并不等于挂碍。就是说我不要挂碍，就老人就后面打了个比方，就说有一个做母亲的修行人呀，他打坐的时候，这个有人跑过来就跟他说："哎呀，不好了，你的儿子掉在水里面了。"他就坐在那里不动。本来这个母亲一听到这个。一听到这个孩子掉水里面，那肯定就是很着急。但是呢，他坐在这里却一动不动，就是我这个要空掉，我这个要不在乎，我这个要不挂碍才行。这其实就是理解错了，理解错了。所以说是我一切都不执着，无挂碍，哪里有儿子呀？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就是冷血无情。所以说是把这个认为是不动心了，那他这么说对不对呢？其实就是这个呀，根本就不对。不要说是他儿子，就是一个陌生人掉水里面了，你要听到了也应该去努力去救，怎么能说是这个毫无关系呢？这就说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即使是说是在这个世间法上的这些规则上呀，他也做得不好，更不要说是这个出世间的事了。出世间法上就不违背世间法的法则， 根本没有违背时间法的法子，那个出时间法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间法上出去的，他不会违背你的时间法，他不会把你的时间上的这一套这个运行的规则，他不会给你打破，他是说是超越出去了，超越出去，他不在这个规则里面了，他不在这个规则里面，并不代表他否定了这个规则，就是他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他也是这样。他的那个为人父母的时候就要关爱孩子，为人子女的时候就要孝养父母，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心境不一样了啊，心境不一样了，心不在这上挂着了。尽管做了父亲的职责，做该做的一切事，都没有觉得是一种挂碍；尽管做了子女该做的一切事，也不应该觉得是挂碍。这是说是在时间法上超越出去了，超脱出去了。就说是这种心境的差别，不是说是事项上的差别，不是说是你在这不理睬了那就是好，不是说是你在这这个心也不动了这就是好，这不相该，这就做到死功夫里面去了，这不是真正的空境，这也不是真正的挂碍。就是他这么说就根本不对，看起来是埋好埋俏皮，心无挂碍。常说母子心连心，叫血肉相连啊，母亲都疼爱孩子，听说儿子掉在水里面去了都心疼得不得了，急得要死了，他却坐在那里不动。你看这是多好的功夫呀，其实不对，就是不对。我们做功夫呢不是死的，孩子掉在水里呢，你为什么不设法去救呢？就是为什么不设法去打捞他呢？难道让他死掉才算是真空吗？恐怕不是，这是死舍法，就是这是死法，你坐在这里面死掉了，你没有任何用了，不是真空。我们说的真空不空，就是真空的时候呀，不是把这一切都空掉，而说是有而不空，就因为有这种种的事儿，所以说它当体是空的，就因为你是为人这个父母的，就这个照顾孩子这个事当体就是空的，不是说是我做父母了我连这个孩子也不照顾了，这叫空，这恰好就是落日断灭，落日断灭。就是真空着照样设法去营救，但是呢不粘着，救得起来也好救不起来也好，就是尽我的力量，救不起来心安理得，因为我尽了自己的力量，你不去救的话就不灵活，不去救的话就不灵活，哪能不管他的死活呢？如果是这样，佛菩萨也不要再来这个救度众生了。那么就是如果是当父母的是这样，那佛菩萨就更是这样了。如果是当父母的这样算是星空，那佛菩萨星空就再也不用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投出头没了。就是他从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超脱出去了，他发现就是不光自己要超脱出去，也要救度一切众生来超脱出去，那人家就是道驾慈航，再回过头来随着这个众生来摸爬滚打，就是要随着众生呀和众生一块做事，通过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那么你父母都不管孩子了，那佛菩萨也应该不管才对呀，不管我们这些众生的死活了，那还这个菩提心有什么用了呀？这就没人发菩提心了呀。就是你这个出离心，先不说你这个出离心是真是假，就是这个菩提心已经没有了，没有菩提心了还怎么成佛呀？没有菩提心就成不了佛了。所以说是佛菩萨就是如果也是这样，那就是你们都关我什么事呀，我在这里面住在这个三昧境界，住在这个禅境中都不动摇了，你们的六道轮回尽管是六道轮回，那你受苦呢尽管去受苦，不关我的事情，一切都没有嘛，都空嘛。就是这种认知呀就不对，这种认知就不对。如果是这样呢就错会了意了，修行呢就是要这个修真实法而不是死设法，就是要要在心力上用功，或者是要灵活，在这地方要灵活，不能死掉。你如果是死执在一个境界里面，或者死执在一个状态里面，那么这个东西都不容易启用，就是还是有所著着。不管是境界也好或者是功夫也好，你如果死执在那一块上，那你就灵活不起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呀，修行它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灵妙的。所以我们在后面说到这个是什么说到这个本性的时候，就说是性觉妙明，它是很灵妙的，这个妙不可言的。它妙在什么地方呀？妙在它灵活呀，就像我们道德经常说什么呀，玄之又玄，就这么妙，它很玄妙呀。这个玄妙到什么程度呀？它忽而是这样，忽而是那呀， 这就很妙，或很显现的这个可以显现一个慈悲相，有时候呢也能显现一个威严相、威猛相或者愤怒相都能显现，就是这里面的妙才是真实，不光妙，而且明，就是在这地方要明白，明白，这就是修行呢，就是要修的这个真实，而不是死住在一起，死住在那个功夫上或者死住在那个境界上，那都没有用了，没有用了，就是死直到一个地方呀，化不去，化不去就是住住在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做死功夫就不对。所以我们修行是开智慧，而不是死在那里不动。你看这个《佛心经》，心经上就是说是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恨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你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也不是做死功夫，他是恨深呀，他的这个道恨很深呀，深到什么程度呀？深到开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用深深的智慧来行这个菩萨行。深深的智慧来行这个菩萨行，这是六度外恨，总离不开这个什么呀？离不开这个真心，都是从真心里面化现出来的这个六度外恨。所以说有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啊，有这个智慧才能度过这个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啊，那就打开不了，就是这个没有智慧啊，就这一切都做不了，也没有行深，也没有恨深，或者说没有来救度众生。你没有这个方便，你没有这个方法，你更没有智慧能看清众生的生死或者根结在什么地方，那怎么来救度众生？怎么去利益众生呀？就没办法做到。就是有般若才能度过这个生死苦海之爱，要有般若波罗蜜多，就要开智慧。你这个死设法算什么智慧啊？不要说是自己的儿子，就是别人的也要救，别人的也要救。从前有个修行人就是这样，失火了，大家都忙着救火，可是呢，他就坐在那里不动，以为这是打坐用功，其实是死掉了。你该救呢，还是救？就是呢，心不要慌乱，心不要慌乱就行。这世上的人呢，心慌意乱就会出大事情，要镇定，找到火源，弄清火的原因，想办法去救，要镇定，不要乱。我看过一个，这个心慌乱的一位，那是一位母亲，就是她看到房子着火了呢，想着自己的孩子还在房子里面，就冲进去把这个孩子抢了出来。人家说怎么抱了个枕头出来呀？这就是心慌意乱导致的，把这个枕头当成孩子抱出来了。这时候再想去救这个孩子呀，房子也塌了，进也进不去了，这母亲就当场哭死过去了。所以说慌乱的不行，不要慌乱，但是呢，也不要着相，执着这个死空算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讲真空，真空是不住相的，事情呢还是要做，事情还是要做，就是真空是不住着在这些相上，并不是说是不做这些相，是这些相尽管去做而不住着。所以修行就是要懂得这个修行的窍诀，不是瞎来。所谓的得无挂碍，不是一样事情、一件事情都不管了叫得无挂碍。真正的得无挂碍是心不住相，心不住相，就不住着在你这个做的相上，也不住着在不做的相上。不要因为那个不做的相是得无挂碍，那恰好是住在那个不做的相上了。得无挂碍就是你这个做的相也不住。不做的相也不住，把这个做和不做通通都扫掉了，通通都扫掉了。是助大众，个个自知心变，是吗？就是在会的大众都已经开悟了，明白自己的真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这个真心是如此，所以识得这个真心之后呀，就努力用功就好了。就是识得真心呀，并不是了手，这就是修行，只是开始。所以我们老人就说是，首先学佛第一件事就是要明白真心，就是明心见性，要明心见性，不要以为明心见性就是结束了啊。明心见性才是开始，就老人打那个比方呀，打那个比喻，就说是你一间乌漆嘛黑的房子里面。这个里面像一个杂货铺，你要收拾一下。你不开灯怎么能收拾呀？不开灯就像盲修瞎练一样。忽然间明白了，哎，打开本来见性了，识得真心了，就像这个房子里面照进了一丝亮光呀。有这个亮光了，把这个迷闷、把这个黑暗都消除干净了，才发现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灰尘。 这么多灰尘，但是呢，有这个灰尘也不害怕了呀？为什么呀？因为已经亮了呀，已经光明了呀，心光明了呀，识得真心了呀，就知道这个地方错在什么地方了，那个地方摆错位置了，这个灰尘要怎么清除掉，知道这个方法了。如果你连这个灯都不开，连光明都没有，那你怎么去打扫呀？你还是弄得更乱更糟，又做了好多错事。这就没有任何用了，所以说是识得真心之后才是修行的开始，才是修行的开始，不是说是识得真心后就一了百了了，并没有。所以我们就说是，为什么老人在这地方分的时候，就总是从这个见到位啊、修到位啊、正到位来分，正到位来分，就是虽然是顿教，不讲次第，但是呢，这就说是。这个修正的路程就是这样，修正的路程就是这样，在明白真心的这个地方呀，没有里程可言，没有里程可言，就是刹那之间就明白了，刹那之间就明白了，这跟你修或者不修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道属修，不道属悟，不属修，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离属顿悟，是顿悟来的，不是说是你修行坏来的，不是说是你拿钱做坏来的，坏都坏不来，坏都坏不来。是因为什么坏不来啊？就是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本来如是的，是不光是一切众生，不光是这个证道了的圣者那地方是如此，我们在这凡夫这地方也是如此，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呀，都是这样，所以不是你修来的，所以不是你修来的，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所以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具如来智慧德相。那么就说是识得了之后呢，哎，这时候再说是后面的这个。但是呢，虽然有识得，后面还有走作，还有走作。走作的意思就是这个明明知道已经没有相可着了，应该无所挂碍了，但是呢，有时候还会有挂碍，还会起烦恼，或者还会着相。这时候就用警觉，或者用配，或者用断，或者是用朗然现前，用这样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保任，这就是所谓的保任，或者也叫关照，或者也叫关照，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除习气就是什么呀？原先有这个着相的习气，明白了之后，哦，原来没有一个相可着呀，没有一个相可着，这是明白了。明白了之后，有时候还会着到相上去，这就是习气使然，这就是习气使然。这时候警觉，就把它称之为除习气。这有功用吗？这没有任何功用，这没有任何功用。这要假借于一个方法吗？假借于打坐，假借于修行吗？通通都不需要假借，这是心上的事儿，这是心上的事，这就是无修之真修。到这时候有什么可修的呢？没有任何可修的了。有习气可除吗？也没有习气可除了，在这无习气可除的境地，这时候用功，这就叫无功用之功用，或者是无修之修，这是真修行，这是真修行。不要以为那个打坐持咒那是真修行，那都是盲修瞎练，那都是盲修瞎练。所以到这地方，哪个才算是真用功呀？我没有用过功，哪有用过功呀？人家丝毫都不曾用过功，这是真用功人，这是真用功人。所以说是识得真心了之后，这才是见到位，到后面还有修到位，还有正到位，还有正到位。所以《楞严经》就是这样，好就好在这一点，就是微妙开示，就是这个讲经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这个佛在这地方说这些的时候呀，就是总是把这些啊说得很圆满，或者很周全，或者说是开示的，就说是。和众生的心呀，就是打了好多，绕了一大堆圈子，把所有的事情都罗列进去了，给你开示的详详细细。这就跟这个宗下的呀，有时候不太那个，就是宗下有时候就不是这样，宗下有时候就不是这样，就说是你有妄想，我给你截断妄想；你没妄想，我也给你把没妄想的这个不执着的，就是这个没妄想的这个境地也给你夺掉，也给你夺掉。古人就说是须耕夫之牛。夺鸡人手中之柄呀，就是把这个耕夫呀，这个耕地的这个农夫呀，他手里面没有牛了，还怎么耕地啊？这个就因为大家都要有一个牛，好盖一番事业啊，结果他就把这个牛给你夺掉了，不让你盖这些事情了，你盖的一切事情都是造业。不要说是你这个做的世间事是造业，乃至于你说的这个讲经说法，你做的是种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做的禅定种种不明心见性的时候呀，这都是造业，都是造业，没有一个不是造业的。 所以说是禅宗的时候呀、啊，他就不那样，不像这个，不像这个佛经的时候讲这么宏大，讲这么圆满，他就是你有什么正解，我就直接给你夺掉那个正解，没有给你开示这些东西，这些开示的这些东西啊，是应该老早就知道的，老早就知道的，就是如果再在这里面给你绕一大圈呀、啊，就是你在这里面越陷越深，还解不开你那个心结，不如说是一刀两断，不如说是一刀两断。所以说是古来的宗师家，他就是这样的手笔，他就是你着在什么上，他就给你打掉什么，着在什么上打掉什么。就好比说是你上堂来了，披枷带锁来了，哎，你自己身上套了一层枷锁，他不给你说是再套一层枷锁，我给你解释这是什么什么道理，这是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如此如此，他不给你这样，他直接一刀把你那个枷锁劈开了，你再不要在这里面做文章了，再不要在这里面做文章了。这是禅宗的方法，这是禅宗的方法，不是教下的方法。所以说是佛在这地方是微妙开示，微妙开示，就是开示的很微妙呀，不像其他的经，笼统的说一句，不太容易懂，不太容易懂。这个经里面呢，《楞严经》这个地方就说的比较详细，所以说是古人就说是开悟的楞严呀，读楞严经容易开悟，读楞严经容易开悟。那个有一个叫。叫有一个这个明哀禅师还是什么，有一个叫明哀禅师还是什么禅师，他就是读楞严经，他读楞严经读到那个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读到这地方他读错了，他读错了，本来我们读的时候都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他读到这地方读成什么了，因为古书呀、啊、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他就读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他断句断成这样了，就是前面是三个字，后面是五个字，这样断句了，他读到这地方突然间明白了，哎呀，终于明白了，跟他师父说的时候，他师父说，哎，不对呀、啊、你这是破句了呀，破句就是你这个标点符号带句带错了，就叫破句了，就是你这地方破句了呀，你这么读不对呀。然后这个明安禅师就是，哎呀，我在这地方实属不易，实属不易，就是在这地方明白一点点的不容易，不管这个句子它是怎么说怎么写，那是大家的习惯，但是呢能通过这种方式能有点切入也是不容易，也是不容易。所以说他就是都楞严经开悟的，楞严经开悟的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像我们的那个像我们的那个永嘉玄觉禅师，他是读维摩诘经开悟的，读维摩诘经开悟的，但是呢他印证是在六祖那印证的，因为他读维摩诘开悟之后呀，他的那个见解认知完全是禅宗的那一套，不是教下的那一套，不是教下的那一套。所以说是这都是就是楞严经在这里面啊读起来就比较容易开悟，因为他说的很详细，说的很详细，里面呢也有很多有禅位的东西，比如说最开始的那个呀，最开始的像这个阿难在那地方就说是被摩登千女摄取之后叫回来了，叫回来，哎，叫回来，佛就问他，你这个什么是你的心呀、啊？哎，像这种的话，就是最开始问的时候，就是直的问，直接问哪个是你阿难呀、啊？就是像这种阿难哪个是你呀、啊？啊，哪个是你呀、啊？这种就类似于禅宗的这个禅宗的问法，我禅宗的像这个百丈的下堂句啊，有名的就是百丈的下堂句啊，上堂的时候什么都不说。大家住在这里面了，什么都不说，一看大家住在这里面热热闹闹，你们都干什么来了呀？一棒子就全打下去了，不要凑这个热闹，全部下去。哎，这就大家都下去散去了。然后百丈一叫大众，大众刚要下去呢，一回头说，然后百丈就说是什么？是什么？这就是下堂句，在这地方问，在这地方提点。提点就是你这回头转脑的是什么，回头转脑的是什么，是你这个脑袋吗？是你这个身体吗？如果你这个是你这个脑袋，是你这个身体，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这个脑袋怎么不回头转脑了呀？你这个身体怎么不行住坐卧了呀？这就是百丈的下堂句。所以跟最开始的这个楞严经里面开始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这种类似于这个宗下的这种方式，像后面的也有呀。后面富罗那问云何这个清净本然云何胡生山和大地的时候，这个佛在这地方也在说清净本然云何胡生山和大地，是呀，清净本然云何胡生山和大地啊，这就很像是这个宗师家的这种禅宗的这种打法了。那个禅宗里面有一个禅师，他也是他那个弟子就问楞严经里面的话，就说是古人的这个禅师呀，他学教理学得很好， 学教理学得很好，不要以为一说禅宗的事就是不学教理，他那个教理学得很透彻，或者是他教啊，把这个大家熟知的这些经验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呢，这里面有些意味他没有透过去。有一个他就拿来又也问这个"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就是是呀，本来是清净本然的，为什么升起来山河大地呀、啊？这山河大地不都是色相这个坚固妄想吗？这些不都是妄想执着吗？为什么又会有了坚固妄想了呀？哎，他的这个师傅就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云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你那是问号，我这是答语；你那是问句，我这是答语。问句，我这是答语。所以说，禅宗家就是这样，禅宗家就是这样。所以说，《楞严经》里面，经里面他讲的就比较微细，比较微妙，不像是宗下的这种开示，很直接，很直接。就是你有什么挂碍，就给你斩断什么挂碍。也有些禅师他不斩断你的挂碍，你有这个挂碍，你自己都警觉不到呀。你应该自己警觉，要人家干什么呀？你在这问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干什么呀？面壁，你来问我，我就面壁，你自己去弄，自己去弄。别来找我的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都不去盖这一番事业，谁来替你盖啊？你不要以为师傅是为你解脱生死的，解脱生死这个事情在你这儿，不在别人呐。所以说这就是《楞严经》写的比较细，不像是其他经开示的都比较笼统，不太容易懂。那么这个经呢，就说的比较详细，从前面的五蕴六入。蛇畜十八界，地水火风空根石七大，就是一桩一桩的开示什么呀？五蕴和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云和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把这些通通都说回射归到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去了，就是把世间的一切都网罗干净了，网罗干净了。就是五蕴六入都是有组织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不光是一样东西。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全部开始过来。所以说这个楞严经开示的很详细，开示的很详细，其实就说是呀，其实就说是他把这个真心开显的比较圆满，真心开显的比较圆满，就是开显的真心最后是什么样子了呀？开显的真心最后是遍一切处，遍满十方，不光是我们的这个见性是如此，我们的闻性也是如此，嗅觉尝知。都是如此，都是如此。不光是我们的本性是如此，所有的一切相好都是妙明真心，都是妙明真心。不光是说是只有一个本性啊，是所有的相状，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有些就是相状，这就是色法，就是色法，或者是用色心两个来说，这所有的色相，所有的色相，有心有相，有这些东西的。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的，不光有心有相的，无心无相的，无心无相的什么呀？无心无相的心相，你起起伏伏的那些实性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所显出来的。不光这些，还有什么呀？还有空相，就像虚空一样，这些东西，虚空都是什么呀？是我们真心中物，是我们真心中物。这就是把这个真心开显到极致了，把这个如来藏说出来了，这就是把究竟最真实的这个开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开显的比较详细，不像别的经，有可能就说是说一点，就比如说是说般若部的时候，有可能就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到这地方呢，也不一定尽了。到这地方呀，就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空真色。我们的本性是有颜色的，有微细色的，什么颜色呀？什么微细色呀？就是真空的那个微细色，真空就是我们的性的本色。性这个一切这个性啊，是本来空寂的，因为本来空寂呢，所以开显到一切色相，一切色相能开显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来。这就是《楞严经》，它在这个地方上把这个如来藏开显的很详细或者很圆满，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容易弃入，在这地方就容易弃入。再还有一个就是圆觉经，圆觉经上在那个普贤菩萨问的时候呀，他也是有一段就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也是摄归到这个如来藏，只不过是他用的不是如来藏的那个词语，他用的是清净。说是五蕴清净，五蕴清净的六入清净，六入清净的十二处清净，十二处清净的十八界清净，十八界清净的一切寂静，一切法寂静，一切法寂静的一切法寂静，一切法寂静的一切法无所生，一切法无所生的一切法无所灭，一切法本自无生无灭。 这就是圆觉经说到这地方啊，也和这个楞严经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用的词语不一样。所以说圆觉经，我们当时看学习圆觉经的时候，是学的那个地方，就相当是那种，就是醍醐灌顶，或者是像一下子就一泻而下，一泻千里，整个给你说出来了，就是把那个真心啊一览无余。一览无余，在这地方就是开显的比较详细，就是大众都到这个释迦牟尼，因为开显这么详细啊，大众再不明白，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楞严经在这地方开显的开示的很详细，大众都得到了这个释迦佛的无量恩德，说是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就是把我的这个迷云拨开了。我们以前都不认不这个这个。认假作真呀，或者迷头认影呀，这都是迷惑，迷惑，由这个迷惑遮蔽了我们的本心了，我们不认识本心。所以说，这时候佛开示呀，可以开始把这个迷云拨开，令我们认识到真心得入。所以说，把迷云打开来，让我们得入的这个妙明真心的本体了，本体了，就是认识到了这个如来藏，认识到这个如来藏。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一切事件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心境遍远，含裹十方。就是明白了这个真心之后呀，明白了这个真心之后，再来看这个十方世界的时候，就像空无所有，这些十方虚空就像什么呀？十方虚空已经很宏大了吧？这个看十方是虚空的时候啊，就像是手中所持业物。都是业务，就是这个十方虚空啊，都在自己的心内，都在自己的心内，不在别的地方。所以打了个比方，就像古人那个，他们当时在那个拿的那些资料啊，或者是手抄的那些东西，都是在贝叶上抄的。所以就像是拿这个经文啊，记录佛说的话的时候，都是在贝叶上抄。这时候就是如果手中所持业务，就像手中拿着这个抄的这个贝叶以贝叶经一样。你看这个边十方虚空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这个十方虚空已经很大了吧，大的没有边际了吧。但是呢，心啊，这个十方虚空在心内，就像片云点太清一样，就像一片云彩一样，在这个太清里面。那么你看到的十方虚空，不就是像手中所持的业物一样，或者叫手中是持这个埃摩罗果，看得一清二楚，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世间一切诸所有物，不光是这个虚空呀，是世间的种种物，像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这些都是什么呀？菩提妙明圆心，这都是心哦，这不是相了。这时候就说是见相即是见性，相即是性了。这不是说是见到相了，这是见到本性了。它都是我们的菩提妙明圆心，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化现出来的。这就是真心，头头上显，物物上真，不用再说是百草头上西来意，不用离开那个百草再去看这个西来意了。这个百草当体就是西来意。当体就是西来意，所以说一切事件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个菩提妙明圆心了，就说是最开始有两种根本的时候，就说是一切众生有两种根本啊，哪两种根本啊？一种就是不知道生死的根本，不知道生死的根本；另一种就是不知道这个菩提涅槃妙明心体，不知道这个就是不知道解脱的根本。这就是众生的这个有这个轮回生死的两种根本。就是这是在这个七处真心说来之后，好像七处真心说完之后说到的这个两种根本，所以说是这世间的种种一切物迁啊，都是菩提妙明心源，都是菩提妙明圆心，就是都是本心，不是相用，不是相状。我们这时候见到的这个种种物相，我们老说是离相见性，离开了相去见性。其实到这地方呀，肉眼见到才是真见到，不是说是不光是你那个心眼见到了，不是说是离开了相让你去见，不是说是让你用功用到一念不生，忽然间气入大破之后来看到的，这来体悟到的这个真心，这时候是明白了这个真心遍满十方了。你肉眼所见，耳目所及，都是菩提妙明心源，菩提妙明圆心，都是真心，不再是别的了。所以说是希望归真，这一切妄想皆归于真心了，皆归于真心了。所以说是心经遍圆，正因为结归于真心了，这个心经啊才是遍满十方的， 遍满十方，就是圆融一切，海果十方，这时候把十方一切事情都海果在里面了，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这就说是识得了本心，识得了本心之后的心境是如此。见十方空呢，就是是开见这个东南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东西南北再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就八方，八方再加上上方下方，这就是十方虚空，就说是把这个十方，就说是把这个空间就打进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呀，或者是世界的这个世界呀，这通通都一网打尽了。所以说是见十方空如手中观，手中所持业物，就像看到手中拿到的一样东西或者一片树叶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能看得如此清清楚楚呢？因为一切的空相还有色相，这个空呀和色是对立起来的，空相和色相我们总体而言就把它叫做尘，就叫做尘，或者是叫做色尘，或者是叫做别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寻业发现，就是众生的心量不同，所以认知到的不同，或者是众生的见解不同，所感知到的不同，这就是空相和色相，也是众生的心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么现在已经是业清净了，业尽了，就是业已经空了，就是心空尽了呀，你现在已经心空尽了，那看到的所有的空相和色相，空相和色相都已经了不可得了，心已经空尽了，业已经空尽了，还哪有空相和色相呀？没有空相和色相了，没有空相和色相了。所以说业尽空了之后，所见的也就不同了，所见的空相和色相都了不可得了。不像我们凡夫啊，见到这个就执着，见到色相就执着色相，见到空景呢就执着空景。对，不像我们这个凡夫见到这个就执着这个，粘着这个东西，心里面有欲望呀，他都不可得，都是空的。就是识得了真心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了不可得，所以十方都是虚空呀。说十方都是虚空的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心量呀广大，心量广大，心量广大能容纳一切，变含裹一切，就是不光是你这个有相的东西能含裹，这些无相的东西也能含裹，也能含裹。你心量大了之后呢，就心包太虚，太虚都在我们妙明真心里面，都在心里面，这个太虚空都从心里面生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所以我们楞严经里面说，就说是说这个当知虚空深入心内，如片云点太清理旷住世界，就像这个虚空呀，十方上下的虚空，它在你的这个心内啊，只像一片云彩一样，像云彩一样，不，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就是你这个真心呀，是遍满一切的，真心大而无外，把这个太虚空呀也含裹进去了，含裹进去了。所以说太虚空都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在我们的心外。那么你们看到太虚空之后呀，就等于说我手中的这个叶子和所拿的东西一模一样。那么你着相了之后呢，就是大小就相隔了。你着在什么上？哎，这个东西本来是遍满十方的，但是呢，因为你着相的原因啊，只见到了这一点点，这一点点东西，就是你把这个大的东西缩小了，缩小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妙明真心本来是遍满十方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的原因，着到这个色相上，那就成了眼睛的一点点见的功能；着到这个声相上，就成了耳朵的这一点点听的功能；着到这个味觉上，就变成了舌头尝的功能。这就是着相的原因，把这个本来真心的妙用就束缚起来了，或者就割裂开来了，不能六根互用，不能见闻觉知互用了呀，不能互用了呀。这就是本来很大的妙用，但是呢，被我们缩小了，就是因为执着的原因，就是因为着相的原因。所以前面就说是小就是大，大就是小，就是你着了相之后呀，看见的杯子是小，录音机是大，那么小跟大的分别就出来了。这是因为大家着相的缘故，大就不能入到小里面，小也不能摄归到大。但是呢，你的心空净了之后呀，相状都了不可得了，哪里还有大小？大小长白方言都不可得。都要从小摄归大，那么小归摄大，同归空性，彼此互融外，就说是 这时候呀，就是大学的这种妄想分别也没有了。我们说到归峰宗密禅师的，归峰宗密禅师的那个就是最开始说，任灵知不任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虽有中阴也不能息。这就说的这个用功做功夫的第一步。到第二步呢，第二步就说是若爱物之心居明。说爱物之心居明，那么自然能一长为短，一大为小，就是这时候大小自然互融了。为什么呀？爱物之心已经泯然明确掉了，这个大小的这个分别念也已经熄灭掉了。那么这时候大小长短方圆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这时候自然能显现无量无边的化身，无量无边的化身。这就是归峰宗密说这个用功的三个阶段的时候，他说到的一个。所以和老人说的在这个地方就说的大小方圆长短都不可得，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同归空性，彼此互摄无碍。那么也就是互摄无碍，就是小中显大，大中显小，大中显小大家都容易理解。那么小中如何显大呢？小中如何显大呢？就那个那个雪峰禅师呀，他和他的那个弟子云门是他的弟子，云门是在雪峰底下的。说的时候就那个雪峰和云门有一天在烤火呀，大家都围在火炉这个边上烤火。这个雪峰就说是，哎呀，三世诸佛在这个火焰里面转大法轮啊，三世诸佛在这个火焰里面转大法轮，这就是小中显大。你这个虽然是小小到这个火焰，但是呢，这是诸佛在这地方说法了，说什么法呀？寒热冷暖就在这说法。就在这说法，不要以为火焰不说法，火焰也在说法。哎，这个云门禅师一听说是，我既不染，我不这样，我不这样，我是什么样呀？我是什么呀？他就是雪峰就问，那你怎么样？你又这么深呀？云门就说是，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三世诸佛你也要站在这地方听法了。火焰在这地方说法呢，不是说是三世诸佛在这地方火焰上说法，是火焰在说法，三世诸佛要立地听，就一切众生都在这听，都在这立地要都要来听听这个火焰说什么法呀？火焰说什么法？火焰说的法就像是般若无智一样，尽之则了，大家一靠近就被烧掉了，就被烧掉了，这就是火焰所说的法，这就是火焰所说的。所以说是宗下，也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一毛头上现这个法王身，一毛头上现法王身，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小中显大，都能这么说，都能这么说。还有一个说还有一个说就说是他对这个小中显大，这个大中显小的这个不太明白啊。然后他好像是个宰相还是什么，他去问那个禅师，说是这个大中显小的这个道理呢，大家都能明白。须弥山里面还能容纳下好多芥子，那么这个芥子里面怎么能还藏到须弥山呢？芥子里面怎么能还藏须弥山呢？然后这个禅师就说是，听说你是翰林呀。他翰林就是读了好多书，大概是那种专门研究文学之类的东西吧。就是听说你读是翰林啊，那你应该是读书破外卷了。就是，但是呢，听说你要是读了外卷书，你这个从头到脚，这个头就这么大，就像椰子那么大，你这个外卷书着在什么地方去了呀？你外卷书放在什么地方？你要古人说一外卷书，那就很大，因为它的那个都是竹简围起来的。那要是外卷书，应该很多很多的东西了。你从上到下，你的头才这么大，身子也才这么大，没有多大嘛。你的外卷书着在什么地方去了呀？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说，这个以小显大，或者说是以小摄大的这种这个道理。或者说，其实这个就是所证的境界，所证的境界，他的心量就是如此，这不是别人能揣摩到的，或者是别人能理解到的，就是不是别人的境界，非你境界，非你境界。所以说，只有说是同归空性，彼此才能互融无碍。这时候，小大方圆的这种概念，通通都没有了。你说它是小吗？不是，不一定是小，不一定是小。你说它是大，大也不对，大也不对。所以说，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圆心。世间的所有东西呢，都是如来藏性所显现的，一切事物都是佛，都是佛。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呀。古来的禅师就是一个脚趾头都能踢出一个佛来，为什么呀？行住坐卧哪个不是佛呀？都是佛，都是佛，只不过是行的时候不好好行，住的时候不好好住，坐的时候不好好坐，卧的时候不好好卧，心里面装了一大堆七七八八是是非非。 所以说是，这就说是再三的说，台子也是佛，凳子也是佛，佛杯子也是佛，录音机也是佛，金也是佛。大家听到有些人听到这个呀、啊，就觉得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其实呀、啊，这是真正的究竟意义。究竟意义说到这地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不明白啊，不明白，那是你不能契合，那是你不能契合。就是通通都是佛，无一个不是佛，因为都是我们的妙明心源。这就是触目即是菩提啊！哎，有一个禅师，他就问，他就那个弟子就问，如何是触目菩提啊？这个我们所说的楞严，这个老人在这地方说，凳子也是佛，杯子也是佛，录音机也是佛，金本也是佛。哎，这不就是触目即是菩提吗？触目即是菩提吗？所以说，人家那个弟子在问师父，如何是触目即是菩提啊？师父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他说杯子也是佛，录音机也是佛，没有回答，就没理睬他，没理睬他。一会说，哎，某某某，你去给我把这个水杯拿过来，水杯拿过来了，哎，喝了一口水，你再给我把水杯放下。你刚才问什么呀？你刚才问什么呀？你刚才问我什么了呀？哎，刚才问的不是触目即是菩提吗？这你拿杯子，这你放杯子，这不都是触目吗？触目了菩提在什么地方呀？是你自己不是触目菩提，不怪菩提什么事儿，不怪菩提什么事，是你自己不明白，自己不明白。就说是这一切啊，都是我们的妙明心源。这个菩提呢，就是正觉，妙明圆心呢，就是相用，是由正觉而起的相用。就说是这一切所说的种种事事物物啊，都是相用，都是相用。这些相用是怎么来的呀？都是从我们妙明真心中来的，从如来藏性海中所显化出来的。就相当于是大海里面起了种种的波浪，起了种种的波浪，就是这些波浪有不同的花样啊，有些浪大，有些浪小，但是呢，这都是相用。这都是相用，就是它本体上来说是如来藏，这就是所谓的从体相用的角度来说，其实真正到这地方证道的时候呀，体相用就一脚踹翻了。相就是用，相就是体，体就是相，哪会说是离开了一个相再去找一个体啊？也不用去离开相再去找一个体。所以古来的古人就说是呀，相用体用何妨分不分呀？你这个体和用有什么可分的？有什么可不分的呀？纷纷扰扰都说都说不清了，说都说不清了。心经边缘含果十方，我们的正觉妙体呢是圆满无碍的，七大可以互摄互用，没有妨碍。就是地水火风空根石，这是七大。七大就是七种特性，大性特性，就是这是七种特性呀。到后面的时候，弗卢纳就在这地方说是，既然是七大互相圆满，遍满十方，那有大有地大的时候就不应该有这个水大呀，就是说有地大的时候就不应该有空大呀，因为他们是互相领夺的。你有这个固坚固的相了，你就肯定没有这个通畅的相了；你有这个水大的相了，你就肯定没有火大的相了。其实这就是错了。其实说七大的时候说的是特性，特性不是说的是物相，不是说是这个坚固相，是说坚固的特性叫坚湿暖动，就是地水火风就是坚湿暖动啊。地大的特性是什么呀？是坚固，坚固。水大的特性呢就是湿润，湿润。火大的特性呢就是温暖，风大的特性呢就是运动，运动。这就是这七种特性，这七种特性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妙明真心。不是说是七种相状，不是说是七种相状。后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个相状上去会了，认为这个地水火风就是地大的这个相状。那地大的相状有了，那就空大必然会隔碍，必然会隔碍。其实说的并不是如此，而说是这七种特性，通过这七种特性，这种遍满十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说七大可以互摄互用，就是有地大的地方呀，这个地方呀，地大遍满十方，火大也必定会遍满十方，没有隔碍。所以叫做遍缘，遍满十方，遍满十法界，无所不用，无所不用，海果十方，十方虚空都在我这个真心里面，不在心外。但是呢，由于妄心的原因，所以才去分别种种的事物。就像水受到太阳的照射，那么就会有热度， 有了热气之后就会有变成水蒸，水蒸气上升呢就变成了云，云到了这个冷空气呢又凝结下来变成了雨，当雨落下来的时候呢，或者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呢又变成了霜，变成了雪，所以说是这些种种的这种变化象呀，这些雪呀霜呀雨呀云呀，这些都是水变化而来的。白夫呢，俗子，白夫俗子呢就是着在这个变化象上了，认为这是雪，这是雨，这是冰，这是云，而不明白这其实都是水的变化。所以你识了真性之后就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真心的变化，因为都是真心的变化，就不要去分别雨雪冰霜了。就说是老人拿这个水的这个作用啊，拿水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就是说明真心的样貌，真心的样貌能化现出一切相来，就是你起起伏伏的那些妄念不都是真心中化现出来的呀，也是乍现，也是真心中化现出来的。我们多生历劫以来的那种坚固的习气是从哪来的，也是从真心中来的，也是从真心中来的。就是古人用那个比喻，就是说是你这个水啊蕴结成冰了，蕴结成冰了，这个冰就是说是很坚固了。坚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牢牢的只有这么一点点认知，我们成这样的见解，我们成这样的习惯了，这就变成冰了。就是你本来是流淌的，本来是动荡的，本来是好像说是就是很灵妙的东西，很灵活的东西，你突然只有一个方向了，突然只有一种认知了，那就固结在这地方化不开了，化不开了，化不开，那不就变成习气了，变成习气了。所以说是这些雨雪霜云都是我们水的变化，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所显出来的，那事事物物也是我们真心所化现出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是要识得真心呢，识得真心了就不再去分别这些东西了，不再着在相上了，识得真心就知道这一切不是相了呀，是心了呀。若认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呀，这个大地上一寸土都没有，一寸土都没有。有些人还在问这个一个人，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陨了，哎，这个一个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陨了，那别的众生那地方的十方世界呢，就是我这地方发真归元了，十方世界都消陨了，那别的众生那地方上哪去了呀，他是不是也被化掉了呀？其实这就是错掉了，这就是错问，你就没有化着发真归元嘛，你就没有认知嘛，你就没有化空嘛，你就没有把一切都消融掉。你如果把这一切消融掉，哪还有众生呀？都没有众生啊，你还去问众生那的地大上哪去了，众生那的虚空上哪去了，哪有这样的，连众生都没有了，再说什么众生的虚空呀？就是在这地方正化掉的时候，还哪有人我众生这些啊，没有人我众生是这些东西了，在这地方再问众生是哪呢，就说是你就根本没有化掉，根本没有化掉，根本没有发真归元，你还在这地方就是瞎问嘛，就是瞎问。所以说识得真心之后就明白这一切都是这个真心的变化，不再是一切相状，不再认着在这些相状上，不再着在这些相状上了，不再着相了，就是晓得了这些雨啊这些水都是真心，就不要看这个男相女相，不要看这些衣裳难看啊好看啊，就不要分别了。就是这时候呀，是不是不在这上做文章了，不是说是连这个好看不好看都看不出来了，好看不好看也能看出来，但是呢不在这上做文章了，不能说是傻里呱啦的，这个傻里呱啦的，这个饭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扔的，这都不知道了，哪会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知道这些妙用，知道这些相状，但是呢这些相状都不留意，或者是不在意它了，不在意它了，就是分别即非异，分别即非异，你在这地方也能分别出来，这就是雨啊，这就是雪啊，这就是霜呀，大家都会知道呀，怎么会不知道呀，虽然知道，但是不再随这些相跑了，不再随这些相跑了。所以说是时时刻刻要见性，这就得了。所以修行的人的心量要广大，也透过相来见性，广大就是见这个虚空呀，都是像手中的叶子一样多么清爽。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只能看见前方的几丈远，就是因为心量不大，心量不大就是执着的原因，执着的原因。前面不是说了嘛，就说是法相宗他们说这个我们的有一个名词叫这个集菌色，集菌色，集菌色就是我们眼睛看这个天上飞的那个鸟呀，天上飞的那个鸟已经飞得很远很远了，很远很远了，但是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其实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眼睛看的时候觉得还那个影子还在，这就是所谓的集菌色，集菌色。 就是说我们眼睛啊，其实看不了多远，看不了多远。但是呢，要知道，你眼睛看不了，虽然看不了多远，那是眼睛功能的原因，那是眼睛功能的原因。但是你能看那么远，看那么远，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这个眼睛为什么看不了那么远了？释迦牟尼出八悟道的时候也是如此呀，明白了？哎。那个看天上的明星这么远，我都能看到天上的明星，这是什么作用啊？这不正是信的作用吗？离开了信的作用，能有这个眼睛的见吗？离开了信的这个作用，哪有眼睛的见啊？没有眼睛的见了。所以说是害取蓬头弄傀儡，出千泉涌里头人呀。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像傀儡一样，傀儡一样，就像木偶一样，它中间里面有扯线的呀，扯线的，扯线就是里面住着这个真人，住着这个真心了。这个真心就是背后扯线的人，所以说是害取蓬头弄傀儡，抽签的这个动用思维都是这里头人来在动呀，都是我们的真心在启用呀，不是别的东西。这就是临济禅师在这么说，临济禅师说的时候就是这么说。所以你心放大了之后呢，就是心真空净了之后，这个天眼通自然而然就有了。就是你不执着在这个眼睛的这一点点功能上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功能啊，你把这个心量没有拘束在这眼睛的这一个地方，这时候心量广大了，那么天眼通自然而然就有了。就是这时候天眼天耳都有了，就能看得更远。所以我们要把心量放大，就是这是心中开显出来的，心中里面本来就有这个功能。不要以为这个天眼通是修来的，或者是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或者是六种神通、五种神通这些天眼他心神足这些好像有多神奇玄妙，就没什么神奇玄妙。就说那个心量广大了呀，心量广大了，它本来就有这个功用。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就是性觉妙明，妙就是什么呀？它有照了的这个作用，照了的这种特质。那么明的意思是什么呀？它能清楚，清楚就是它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么你这个天眼对十方世界都能清清楚楚，都能明明白白，这就是天眼通。那么不光有天眼通，也有天耳通，也有他心通，就是别人的心思你也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因为真心就有这样的作用，就有这样的作用，这是它的本来的特征。不要以为这有个天眼通，好像就是得了什么一个宝贝，这其实真是错了呀，错了。这本应该就是如此呀，本应该就是如此。所以说这些神通有什么呀？这些神通很家常呀。有些人就那个炫耀神通，不是说那个神通不好，是说他那个炫耀不好，或者是执着在这个地方不好。你如果执着在这一个地方呢，那你这就不是真通，就不是真通，不是真的神通。真的神通就是心空净了，心就真的空净了，不住着在这上了，不住着在这上了，哪会去炫耀这些东西啊？也不会去炫耀，当然也不会去遮掩，也不会去遮盖，也不会去遮盖，哪会说是遮遮掩掩啊？有就是说是没有，不会是这样，就是很光明正大。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和运水掰柴一样，和运水掰柴一样。所以庞涓是说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掰柴呀。神通和妙用很简单呀，很平常呀，就是在这个运水掰柴之间，运水掰柴之间。这个运水掰柴和天眼、天耳、他心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呀，都是我们心的作用，都是我们心的作用。只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很，大家都觉得它玄妙嘛，都觉得它玄妙，都没有它嘛。没有你有了之后就觉得玄妙，其实不玄妙，其实不玄妙。就是有些人呢，他通过这个禅定功夫好，他也容易证得这个天眼通，这是修得的神通，修得的神通，就是他通过禅定的功夫让这个心沉静下来了，这时候他自然而然能看到，就好像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呀，你真正打坐用功用一段时间，你能发现，就好像说是这个墙外面的这个景象呀，你都能看到，或者很远的地方的那车水马龙你也能看到。但是其实你在屋子里面坐着了，不光这样，你别的那些车水马龙里面有人说话的那个声音你也能听到，你也能听到。就是这是因为禅定的原因，这是禅定的原因。那有些呢，他并不是禅定的原因，他连这个禅定都不如，他是暴通或者是鬼通。鬼通就是他有些别的东西附到他身上了。附到他身上，就是就像这些 轨道的这些众生呀，它有这个作用呀，轨道的这个众生它有这个特质呀，它这个天眼天耳它都有呀，它有这个特质，它附到你身上之后，哎，这你就看起来好像你有天眼通天耳通了，其实这都是很不入流的，很不入流的。有些人呢也没有修，也没有鬼通，但是天生就有，这就是报通，也就是多生历劫他修过这个东西，修过这个东西，所以说改得报得，改得这一生有这个特质，有这个功，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其实这些东西没什么，所以要把心量放开，真正的神通呀，老人就说是心空净，那是真正的神通，那是真正的神通。所以修心第一要识得真心，识得真心之后呢，就要勉力保任。不是说是识得了真心之后就了手了，识得了真心之后还差得远呢，就是还是在白富地位，才刚刚开始。识得了真心之后呢，勉力保任，就是要把这个习气消除掉，还执着的这个有空有色，就是习气。就是习气，就识得了真心之后，这些东西啊，才发现，哎，才发现还有这些执着，还会有时候有这种走作，有时候有这种走作。没识得真心之后，那都发现不了，那都发现不了。就是根本上应该是没空没色，它非空非色，这就是我们本性的样貌，它既不是空，也不是色。我们前面讲过，就说是财色名食睡啊，这是五种盖障，五种盖障。这五种盖障呢，就是五种习气里面最重要的，把这个五种盖障都打掉了，你不要去发神通，通自然而然寻找你。就是你不，你把这个盖障打除掉，这个神通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没神通呀？就说是被这个财色名食睡这种种盖障遮蔽了我们的真心，就是真心的灵妙的那个作用啊，遮盖住了。遮盖住了，被这五种盖障遮盖住了，所以这些习气啊，清除打磨，把这个习气清除打磨掉，这时候正德的这个神通再也不会失掉了，再也不会失掉了，所以说是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因为你心量大了，寻也发现了，所以说慧中大众看这个十方虚空呀，就跟手中的叶子一样，是因为心量大了，眼见事物就大了。就是你心量大了，那心的作用呀，都一切都来了，都一切都来了，本心的那个作用呀，都会显现出来。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比十方虚空之众，吹亦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亦浮，起灭无从。这时候刚说外十方遍满虚空，说到这个。看十方虚空是什么样的？看十方虚空就像手中的树叶一样。这时候心量有这么广大，这时候呢，突然就反观呀。这时候从刚开始说的十方虚空，这时候说的大，心量大。这时候再看看小的，看看这个反观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看看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色身像什么呀？就像在十方虚空里面的一粒尘埃一样。就像尘埃一样，这个尘埃呢是若存若亡。你说这个真心，这个身体是存在的吧？它根本了不可得，根本了不可得，这就叫若存，好像存在，其实了不可得。但是呢，你说它没有吧，又好像这个还能起点作用，还能起点作用，所以叫若存若亡。说它存在也不对，说它消亡掉没有也不对，也不对。就像一粒尘埃一样，这个尘埃在这个遍满虚空的地方，就是你看这个真心，从中心中看这个十方虚空，都像掌中怪叶子一样，更何况这个父母所怪之事、所生之身呢？这时候就用了反观这一个词呀，就是你这回过头来再看，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色身不就像一粒尘埃，这才是虚空真正的一粒尘埃而已。这个虚空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你这个真心中、手掌中的一片叶子。这就是说，从大到小，从大到小这些，把这个都一路开始把这个心量从大到小都罗列进去，都罗列进去，就像如鸩聚海，就像这个清净湛如的这湛蓝的大海里面，起来了一个小泡泡，起来了一个小泡泡，就是瓯和浮瓯啊，起来了一个小泡泡，起灭无存，它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它从大海里面来的，它起也是大海，灭也是回归到大海。那你说这个浮哦，这个泡泡来来去去有来去吗？它没有来去，它没有来去，哪有来去啊？这个色身看起来有生生灭灭，实无生生灭灭，它就不曾生过。
他哪有生过呀、啊？这是我们的灵知，这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他就没有升起过，没有升起过，没有升起过，也没有灭掉过。不要以为我们有生有灭，没有生灭，没有生灭，这才是佛所说的无生，这是佛所说的无生。那么回过头来再看我们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色身呀，就像虚空中的一个灰尘一样，一个微尘一样，若存若亡。为什么说若存若亡呢？因为这个身体不无呀，不无呀，这个有一个皮囊在这个地方呀，有一个皮囊在这地方，这就是若存。但呢，身体也是不有，因为这个身体只不过是假象而已，了不可得，这只不过是四大假合而成而已。等有一天这个四大分散了，哎，这个色身也没有了，这个色身也没了，所以说是也了不可得，就是若亡。身体之所以存，之所以亡，那么都是众生的分别心，是因为有一念无明。这个无明啊，因为有一念无明，把我们的这个真心封固到这个色壳子里面去了，封固到这个色壳子里面，禁锢起来了，这就说是分别心的原因，才形成了我们的这个色身。它是存而不存，不存而存，不是真存，它不是真存在呀、啊，它奇奇灭灭，就像那个坏相一样，坏生坏灭。你不要以为它是在那真的生生灭灭，没有一个真的生生灭灭。我们现在生出来了，死掉了，灭掉了，这都是坏相而已，都是坏相而已。就像大海中的一粒浮沤一样，就像大海中起了一个浪花一样，刹那间这个浪花起来了，刹那间这个浪花又吸下去了，吸归到哪地方去了？吸下去起来都是大海啊，都是大海。所以说譬如灰尘被风吹起来呢，就灰尘，就等于说我们这个色身是父母生出来的，就有一个身体在那，这就好像是存在了。那么这个灰尘呢吸掉了，就说是我们这个色身消陨掉了，消亡掉了，就等于是亡掉了。实际上亡呢，就是本来就没有，存亡本来就没有，是十有个东西在这地方从生出来了，十有个东西在这消亡掉了吗？没有，并没有一个十有的色身在这生出来，也不是十有个色身在这消亡掉了，这些都是坏相而已。所以说不过是这个灰尘的起灭而已，不过是就像这个虚空中吹出来一个那个小孩子吹的那个肥皂泡泡一样，他吹出来了一个肥皂泡泡，这个肥皂泡泡一会又灭掉了，一会又灭掉了，这就是坏相而已，坏灭而已。这个真心呢，实际是不动的，就是这个坏相是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但是呢，真心是不随这些坏相动摇的，就是真心能显现这些坏相，显现这些生生灭灭的坏相，但是呢，真心不随这个显现的坏相动摇而动摇，它不是我们的色身生出来的，真心不是因这些色身生出来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色身灭掉而就灭掉了，它也不会随着这个色身的灭掉而灭掉，它是没有生灭的，这就是若存若亡。若存若亡是从这种坏相上的角度来说，它不是真心，它不是真心，相上是在那，相上是会亡的，实际上绝对不会有存有亡，就是实际上没有一个存也没有一个亡，是站在真心的角度来说，真心就是起了一个浪花而已，那个浪花你对真心来说它是升起了个东西吗？它没有升起个东西，它没有升起个东西，它那一直都是大海，它那一直都是大海，所以说是大海就是波浪呀，大海就是波浪呀，你看起来是波涛汹涌，其实这都是大海，站在大海的角度这都是大海，你如果站在这个浪花的角度，那这个浪花都是坏灭，坏起坏灭而已，它都会回归到大海里面去，所以说如战巨海流亦浮沤，起灭无从，就像一个不动的大海里面漂浮起来一个一个水泡一样，起灭无从，泡泡之起，泡泡自己灭掉了，而是海水起来的，泡泡没有自己的起灭，就是泡泡之灭不是泡泡自己灭掉了，而是海水灭掉了，就是我们的真心坏现变化了呀，真心在这实时的这个变现无量无边的事物，实时在真心里面显出来的，并不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所起的这些相有生生灭灭，相没有生生灭灭，相没有生生灭灭，所以起灭都是海水，泡泡都是假象，这就是起灭无从。这个水泡呢，没有起也没有灭，因为水泡起来的时候呢，大海的水啊一滴也不少，水泡灭掉的时候，大海的水一滴也不多，不增不减， 就是说我们的真如实性是不增不减的，因为不增不减的原因，它没有起也没有灭。就是要起来一个东西，那不就是要增加了一个东西吗？要灭掉一个东西，那不就减少了吗？其实在真心的角度都不曾减少过，就大海一直都是那样，也不会增也不会减。所以要明白我们这个色身和妄心啊，就等于是虚空中的一个微尘一样，等于大海的一个小水泡，相上是升起来了，实际上没有升。那么死的时候呢，相上灭掉了，实际上也没有灭，也了不可的。这就说是，这就说是啊，不要太注重这个色身了。这个色身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色身就是一副皮囊而已，就是一副皮囊而已。这个不要认为这个色身是我呀。我们说到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时候，第一个不正见是什么呀？第一个不正见就是身见，就是执着这个色身是我，执着这个四大假和之身是我呀。其实这个呀不是我，这不是我，我是什么呀？我是如来的妙明真心，那才是我，那才是真我。所以说是这呀是一个假象，这个假象不无，这个假象不无。虽然假象不无呢，但是呢这个假象坏即坏灭，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它也会灭掉，它也会灭掉。所以说是这些生生灭灭的呀，它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个东西都了不可的，这就说是悟道。悟道的人就是这样见解，悟道的人呀、啊、就说是那个知见正确了，他再没有身见了，他再不会认为身色身是我，也没有边见了。边见就是什么呀？没有有无两种边见，不会认为这个色身是有，也不会认为这个色身是无，这通通都离开了，离开这种边界了。身边邪见取呀、啊，邪取见，邪见就说是这个色身呀、啊，一死掉就断灭掉了。其实这就是邪见，就认为所做的这些种种事情啊，都是拔无因果，没有因果存在，这就是邪见。所以说是明白身体是了不可的，就是真正悟道的时候，这就是从这个身见上首先就打破了，身见上首先打破。了哉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哎，这个身体呢，这个色身呢是奇奇灭灭的，色身是奇奇灭灭。但是呢，这时候已经知道了呀，这个本心啊，妙明真心是常住不灭的。虽然说这个色身它是就像一个浮尘一样若存若亡，但是呢，我们的真心不随这些消亡，真心不随这些消亡。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禅师呀，他就去问。他就说是这个世界大千坏世，大千坏世就是大千啊，大千世界最后都会坏灭掉，都会坏灭掉。这就说是这些色相它有生有灭，既然生出来了呢，它就也会灭掉。那么在这个大千坏灭的时候，这个那个还坏不坏啊？那个就说是真心，古人要避讳呀、啊，避忌讳呀、啊，就是那个妙明真心它还灭不灭掉呀？哎，结果问到这地方，问到大随禅师去了。问到大随禅师的时候，他就说是坏。既然说是你这个色，你这个色相灭掉了，那你真心这个大千坏掉了，那你真心也就坏掉了，也就坏掉了。哎呀，这个后来的人就听到这个大随禅师说是说，既然能这样说法，那就是古佛的来，那就是古佛。为什么呀？这个色相它真的会坏掉吗？色相也不会坏掉。色相都不曾生过，更说什么灭呀？它都不曾生过，说什么灭呀？你不要以为这个色相无就是灭掉了，其实不相干，那是你着相的原因，着相的原因。世间相常住，是法住啥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世间的一切法都住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住在这个本性上，它就不会坏灭掉，它咋会坏灭掉？你不要以为那生生灭灭是灭掉了，那生生灭灭正是常住不灭。正是常住不灭，你说是这个色相灭掉了，好啊，你这个色相灭掉了，那真心也灭掉了。为什么呀？色相就是真心呀，色相就是真心呀，在我这儿色相就是真心，在你那色相就是色相，真心就是真心，你打成两截了呀，打成两截了，你在这问色相灭掉了，真心灭不灭？我在这告诉你，色相和真心它是一节，不是两节，它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你如果色相灭掉了，真心也灭掉了，色相不灭，真心也不灭。是说这个道理，是说这个道理。所以说后人一听这个大随禅师说这个，既然说这个真心也会灭掉，那这就是古佛再来。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证得了真心的人才会这么说，才会说这个真心也会灭掉。为什么这么说呀？他不住在这个真心上呀， 不注视在这个真心上，不要以为这个真心它不会幻灭掉，这个真心呀，它就是相状，就是相状，不在别的地方，不在别的地方，这就是让众生来体认这个妙明真心，不是说理论，不是说理论，也不是说教理，不是说教理。所以了然自知，或本妙性常住不灭。不光这个本妙性常住不灭，其实一切色相也是常住不灭的，一切色相也是常住不灭的。所以古人就说是呀，是法住是法位，世间相常住，黄莺啼绿树，动者便飞去啊。就像这个黄莺啼绿树，这个黄莺啊，在这个翠绿的这个树枝上，在这叫呀，鸣叫呀，就是这是一番妙明真心，或者一片天真的这种景象呀，就形容那个修道人的这种心境呀。佛性天真是无缘本寂寥，就是毫无事毫无挂碍的那种天真的心境。这时候呢，稍一动着，稍一住着，哎，一认着，这是开悟，这是见性，这就是动着了。这就是动着了，一起心动念，这就是动着了。这一动着呢，这个灵妙真心就飞掉了，动着便飞去啊，一动它就飞掉了。所以说是这时候就形容这种色相常住，形容这个妙明真心的，形容这个妙明真心的。所以说是了然自知，或本妙性常住不灭。这个就再不往下说了吧，这个好像往下说这个说不白了。说不白了，这个下面就马上到那个偈子了，今天应该把这个说白，但是这个说不白了，后面老人就举了这个传子禅师的这个公案，传子禅师的这个公案，这个我不往下说了吧，我们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今天已经说不白了，再说就要拖堂了，所以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段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要跟刘师兄交流的，可以打字出来，等几秒钟啊。如果没有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谢谢刘师兄辛苦了，谢谢师兄们。师兄们晚安。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师兄们晚安。